欢迎收听思不真讲道集，这是第3222号讲道。1870年2月20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晚间正道，神的羔羊，约翰福音1:29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参见第1987号和2646号讲章。在进入正题之前，需要注意经文在说什么，是在说世人都因罪失丧，全人类都在神面前有罪。所以亲爱的听众，你也是有罪的一员，尽管你从未违背自己国家的法律，甚至没有违背理解，尽管你总体的行为举止和蔼可亲，令人钦佩，尽管有这一切，你仍是有罪，因为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所以你也列在不义之人当中。问题不在于你有没有进行信仰告白，也不在于你有没有遵守敬虔的外在形式，除非你拥有的义比你自己的义更好，否则你就是失丧的罪人。我知道在座有一位弟兄，在他刚刚知罪时曾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，因为他错误的以为这是救恩之道。一个安息日晚上，他听我说，你能够在自己救我的基础上进行的任何改进，对于得救的事儿都毫无用处，你们必须重生。于是他很生气，发誓再也不来听我讲道了。但现在他还是在下面听，主已经教导他看自己为失丧灭亡的罪人，教导他从心里信靠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他因此而欢心。听众朋友，如果我有时间向你们解释你的罪是多么难以计数，你天然的状况处于彻底的灭亡之中，那么很可能你也会生气。你没有理由生气，因为其实我所能说的比起你在神眼中的真实的境况还远远不够。对你而言，至关重要的是要明白，不管你在必死的人之中地位有多高，只要你对主耶稣基督没有活生生的信心，你都是失丧的人，被定罪的人。如果因为福音的工人告诉你神的这一真理，你就生气，那么你就跟我听说过的一个婆罗门一样愚蠢。这个婆罗门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在于不吃任何动物性食物，不杀戮任何生命。宣教士告诉他不可能遵行这样的宗教。宣教士说，因为你喝的每一滴水里面都有成千上万的动物，你喝了就是夺走了众多动物的生命。于是他从这个婆罗门用的杯子中取出一滴水，放在显微镜下，以便使其确信自己说的是实话。这个婆罗门看到水里正在动的生物，非但没有摒弃自己虚假的理论，反倒火冒三丈，把显微镜摔在地上。你看，他不是对事实生气，而是对揭露了事实的显微镜生气。懒惰的女仆说自己肯定一直都保持房间干干净净，但阳光照进来，让一切看起来都落满了灰尘。问题不在于我们传讲的福音，所以你不该对福音生气，也不该对我们生气。问题在你自己，在于你的内心和生活。如果你不喜欢人告诉你关乎罪的真相，就确凿地表明你的心在神眼中不正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这话没错。现在我们把这一真理当作理所当然的，即你正在听我讲话的人犯了罪，除非信靠基督，不然就要被神定罪。那么我们直接来看经文，我们不是 仅仅把这些经文当作仿佛施洗约翰正在讲的，而是从我们的立场来看它。对我而言，这些经文是用一种简短的形式表达了整个福音。你们可能有时用寥寥数语就能讲出很丰富的内容，此处短短几个字就是神整个福音的概要。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我要提出下列问题并做出回答：首先要看什么，其次要做什么，第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一，看什么？当看耶稣。首先看什么？经文提到了羔羊，意思是祭物。在犹太律法之下，犯了罪的人要带祭物来献给神，祭物代表着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他是神的羔羊。亲爱的听众，听着，我要用几句话把福音讲给你们。既然神是公义的，那么罪就不可避免要遭刑罚。如果他要赦免你，那么如何正义的实现呢？只有这样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代替所有信他之人，而神接受了他作为所有信他之人的替罪祭牲。在犹太律法之下，羔羊要死，为要让人不必受死。类似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也在十字架上经受了死亡的痛苦，以及神的愤怒带来的更大苦痛，为要让我们不必承受犯罪应受的地狱之痛和永恒的愤怒。天底下唯有这条救恩之道，神的公义不能放宽，他绝不会把罪孽一笔勾销。但是神把犯罪当得的全部刑罚都加在基督身上，击打他，仿佛他就是犯罪者。现在对于你，神说，如果你信靠耶稣，他伟大代赎之死的功德就归算给你，你就能在荣耀中永活，因为耶稣死在了各个他的十字架上。如果你们任何人想要罪得赦免，尝到与神之间的和睦，那就必须凭信心仰望在各个他献上的祭，让你的信心的眼目定睛在那里，迟早你的灵魂定会得到平安的祝福。但是经文不仅提到了羔羊，而且说看神的羔羊，请你特别留意这话。你要看的不仅是祭物，而且是神指定的祭物，神命定他做唯一的赎罪祭，这是无比重要的要点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如果不是神差基督来做罪人的救主，我们的信心就没有能够倚靠的坚固根基。但是既然神亲自显明基督要为世人的罪孽做挽回祭，那么他就不可能拒绝那些接受这挽回祭的罪人。至于基督的代赎是否足够，我无需提出任何质疑，因为神说了足够，并且既然他独生爱子所献的祭令他满足，那么最不安的良心也可以因此而满足。朋友，你的过犯是干犯神，如果神都满足于基督为你所做的，甘愿赦免你，那么你当然无需再查问，你要心怀感激，立即接受基督成就的和睦。我非得要你看的是神的羔羊，就是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，死在各个他，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是神指定他替罪人死，是神接受了他死时献上的祭。现在耶和华亲自从荣耀的宝座上对罪人说，要相信我的儿子，我已立他为 为人的罪献上的挽回祭，信靠他，你就永远得救。再进一步，要充分展现此处经文的力量，请注意接下来的话：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当耶稣基督被放在我们的位置，我们的罪被加在他身上时，罪就跟别的东西一样，不能同时存在于两个地方。如果我这信耶稣的人知道自己所有罪都在基督身上，那么定然就没有罪在我们身上了，罪成了基督的担子，他把罪从我们身上取走了。你说没错，但罪仍在基督身上。听众朋友啊，如果我们主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在上面承受了我们当受的一切刑罚，或者与之等价的刑罚，那么这些罪孽都借此除去了，也就是说停止存在了，所以罪就不再存在。我欠神的全部债都归给基督了，他还清了我所有债。现在我的债务在哪儿呢？没了，都永远勾销了。这就是基督为每一个真实信靠他之人所做的，他除去了那人的罪，使之完完全全消失，停止存在。基督成就了天使加百列向但以理讲述的大功，他止住了罪过，除尽了罪恶。这是何等强烈的表达方式啊！除尽了罪孽，引进了永义，多么荣耀啊！他为所有信他之人除去了罪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关于世上所有相信耶稣的罪人，真的可以说他们所有的罪都已消逝，不再被记起。神把他们的罪都丢进了救主的血流成的红海之中，永远不会再提起来敌对他们了。就这样，神的羔羊除去或者说带走了罪孽，他除去了谁的罪孽？经文说世人的罪孽，我相信这话指的不仅是犹太人，而是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，不仅是一小撮罪人的罪，而是全世界所有来耶稣这里信他之人的罪。他就这样除去了世人的罪孽，从而世上每一个来他这里信靠他的罪人，其一切罪孽都永远除去了。不管他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，有没有受割礼，是化外人还是希古提人，为奴的还是自主的，只要他真心信耶稣，基督就一定除去他所有的罪。无论他是生在1800年前还是未来的日子，都不会令这一事实有任何不同。如果他信靠耶稣做自己的救主，基督就担当了他的罪孽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。这句话是标志和记号，由此信的人可以确知耶稣的宝血给他带来了得救的永恒益处。今天的这节经文中，属天恩典的门敞开着，不然一些可怜的罪人恐怕不敢进去。有人问，哎，这怜悯是给我的吗？是给我的吗？当然，朋友，我问你，你信靠基督吗？此时你愿意来他这里拿他白白摆上的怜悯吗？所有愿意接受的人，他都把这怜悯白白为其摆上。若是你愿意，我肯定你能得着这怜悯，就像我确定自己得着了这怜悯一样。可能有些人今晚来这里想要听新鲜事儿，但我没有 新的东西讲给大家听，我也不希望讲新事儿，我只要讲这事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或者这个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当贾德森博士从缅甸回美洲时，大群会众聚集起来，他们请求回家的宣教师，这位侍奉多年的资深人士，向众人发表讲话。他站起来，只是讲述了今晚我又对你们讲的是，基督替罪人受难，基督拯救所有信他的人。然后他就坐下，旁边一个人对他说，恐怕朋友们很失望，他们指望你讲些有趣的事儿。他说，我已经竭尽全力向你们讲述了世上最有趣的话题，我还能怎样呢？另一个人说，没错，但是你在异国他乡漂泊这么久，他们觉得你会给他们讲一些有趣的故事，他们认为你从缅甸回来不只是给他们讲这个。宣教师又起身说，尽管我从缅甸回来，但相比基督受死拯救罪人这一爱的史实，我不觉得还能讲什么事儿能赶得上这事儿的一半呢，或者引人关注的程度能有这事儿的一半呢。良善的博士很对，我跟他的感受一模一样，没有什么比得上十字架的事儿那么引人关注。已经得救的人呐，你们得听，没有得救的人呐，你们得听，你们必须听，因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否则你就毫无盼望。尤其是要听神的话语中与基督的十字架关系最密切的内容。一天晚上，有人举行讲座，宣扬关于圣地的毁灭性观点，听众坐在黑暗的台下，看着耶路撒冷的图片。有个声音让他们震惊，哥哥他在哪儿？你们中许多人也需要问，哥哥他在哪里？你们必须把眼目转向那里，你们的救主在那里，死在两个强盗中间，他在那里为复旧的罪人而死。若你真的仰望他，你就得救。那么即便你不明白其他东西，你所明白的足以救你，因为你有永生的智慧了。愿主施恩，借着他万福的圣灵有效工作，让你也由此得救的智慧。所以经文说，看哪，是要你看道成肉身的神，神命定为世人的罪献上的祭，神的羔羊。二，做什么？当仰望耶稣。再看第二点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如何才能与基督在各个他献上的伟大祭物有份呢？经文的答案是看，也就是说仰望神的羔羊。仰望钉十字架的主就有生命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意思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信靠他做你的救主，接受神关于他的启示，依靠他来救你，这就是救恩之道。请注意，我们在能得救之前，在领受福音教义上持有的苛刻想法与这救恩之道是何等不同啊。有多少人想弄明白这个，又想知道那个，他们来我们这里说，我们觉得有一两处经文不一致，一处讲神的主权，另一处讲人的责任，看起来二者并不协调，我们得明白这一切的奥秘才能得救吗？愚昧的人呐， 我想起了一个遭海难的人。救生艇来到下沉的船边上，或者说靠近了他抱着的飘在水面上的木头。他却对船长说，在我上去之前，我想知道这条小艇究竟有多少块木板，不过我真的不觉得这就能让我满足。我还想知道小艇上有多少铆钉和螺栓，我也想知道在浪头上划桨是什么原理，船是如何驱动的。如果有人这么说话，我肯定船长会说，真是个笨蛋，都要淹死了还说这废话，马上上来，不然我们走了，你就去死吧。我也觉得没有得救的罪人，你要做的可不是批评神的话语，你可以做一些更简单的事儿，就是经文上让你做的事儿，看神的羔羊，不要坐下来制造难题，信主耶稣基督，你必得救。使用一片面包的方法有很多种，一个人可能拿来当橡皮，擦掉纸上的铅笔记号，另一人可能会拿给化验员，问问看面包师加了多少明矾，但真饿了的人，就是从这片面包中得到最大好处的人，会把它吃掉。我劝告你们也如此对待福音，不要拿着犹豫不决，不要问各样问题，只要吃下去。吃福音的方法就是接受相信，尤其是信靠耶稣基督，他是福音的根本。经文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这命令与给许多人带来诸多困扰的命令相悖。这些人纠结于自己是否是选民，这就好像还没有学会说英语就想读希伯来文了。这样的人不满足于先学会福音的一二三基础入门的内容，他们想先知道福音的经典学问，数学物理，这不可能。最近霜冻厉害的日子里，我结识了一位小朋友，恐怕他迟早会离弃我，但迄今为止我们的友谊令双方都很快活。我发现有一只知更鸟经常来到我书房窗外的小露台上，所以一天早晨我丢了些面包屑在上面，从那时起每天都丢一些，我毛茸茸的小朋友就靠近窗户来吃面包屑。对于面包屑是不是放在那里给他吃的，或者我是否心里对他有拣选之爱，我没觉得他有任何疑问。面包屑在那儿，他需要就来吃掉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他这么做恰恰是实现了我在那里放面包屑的目的。我想他的举动很明智。我觉得如果可怜的罪人想要怜悯，又看到自己所要的怜悯就摆在面前，那么他最好别问神的旨意是让我得到吗，他只需要拿来就行。这样他会发现，如此一来就实现了神的旨意。我的知更鸟小朋友就很明智，因为他叫了一个朋友来跟他一起享用露台上的盛宴。他如何做到的我不知道，但是他应该是告诉了一只乌鸦面包屑的事儿。上周五早晨他把这只乌鸦带来让后者自己看。乌鸦一开始很害羞，在露台的铁栏上站了好一阵，但是他从窗口望了望书房之后就跳了下来。不管是他还是知更鸟都没有问我让不让乌鸦吃面包屑，面包屑就在那里，他们都饿了所以来吃。同样的，如果你们中有谁自己找到了耶稣基督，又知道一些需要他怜悯的可怜人，那么不要问神的旨意是否是让这些人找到救主， 只要去邀请这些人来耶稣这里，你们一起到救主这里。这样就像知更鸟和乌鸦完全实现了我放面包屑的目的，同样的，当你和朋友一起奔向基督，你们就会欢喜地看到你们都成就了神永恒的目的。你要做的不是洞悉神的奥秘目的，而是要仰望基督，或者像这节经文说的，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但是看神的羔羊这件事儿，人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做到。我认识许多良心觉醒的人，他们看到自己在神眼中是罪人，但他们不单没有看神的羔羊，反倒一直看自己。我不觉得他们对自己的义有丝毫的信心，但他们害怕对自己的罪孽的感知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。他们认为他们还觉醒得不够，不够谦卑，不够耐心等等，于是他们把眼目放在自己身上，盼望这样能与神和睦。假如昨天或前天你觉得很冷，所以你到屋外看冰雪，你觉得看到冰雪的景象就能暖和起来吗？你反而会更冷。假如你很穷，于是一个劲儿地想着自己空空如也的口袋，你觉得这样就能致富。想象一下，你遭遇事故断了一根骨头，于是你非常认真地想那根断了的骨头，你觉得你的思想可以修复断骨吗？然而有些罪人似乎想象着通过思想自己实丧灭亡的处境，救恩就会临到他们。没有重生得救的亲爱听众啊，你们已经实丧，不管你们知道与否，要认定这一事实，如果你要得救，就不要看自己，而要看神的羔羊，他是天父差来做罪人救主的，信靠他就能得到平安和赦免。请你一刻也不要以为你的悔改、眼泪还有软化的心能让你预备好来就近基督，不要因为你有柔软的心才能来基督这里，而是要来基督这里得柔软的心。不要因为你适合来才来，而是因为你需要变得适合，所以你得来。记住，怎样才算是适合，就是感到需要他，他赐给你圣灵升起的光芒。别再看自己，而是要看神的羔羊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也要警告你，不要以为你的祷告能够让你不看基督就得救。我相信祷告是每一个活生生的灵魂所拥有的责任和特权，但是我否认罪人的首要任务是祷告，首要命令是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你信了马上就会祷告的。麦克坚的传记中好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：在一场热切的证道之后，他发现一个人深切关心灵魂的事儿，跟这人谈了一会儿，他说，我没法跟您待很久，但有一位长老会来与你一起祷告。长老的祷告十分火热，仿佛雅各在和神的使者摔跤，直到得胜。这人后来见到麦克谦时说，那天晚上能在您的教会我很感恩，我感到很幸福，因为我相信自己得救了。麦克谦说，是什么让你这么幸福呢？这人说，我对那位好人的祷告有很大的信心。麦克谦立即说，朋友，恐怕那位好人的祷告会毁了你，如果你的信靠是放在他的祷告上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麦克谦说得很对，如果你信靠你的祷告而不是信靠基督， 那么你自己的祷告恰恰会成为你得救的拦路石。有人说，我知道我在祷告，我祷告得很热切，哦，我很高兴你能这样。但如果你没有信靠比自己的祷告更好的东西，那么你的祷告会毁烂你。因为信心不仰望祷告，信心仰望的是基督。这里经文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。我告诉过你这是什么意思，凭信心仰望基督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为罪人献上的祭。但是如果你要仰望别的来得救，那么你没法得救。你的祷告若没有对基督的信心，就无法救你脱离永恒的灭亡。罪人啊，撇下一切来基督这里，唯有耶稣，唯有耶稣能让罪人得益处。信是神命定的救恩之道，神的这一伟大真理可以用古时以色列和铜蛇的故事来阐释。你已经听得耳朵长茧了，但我恳请你再听一次。当百姓在旷野被火蛇咬了，主吩咐他们仰望挂在杆子上的铜蛇，凡望的就活了。不需要做别的，只要仰望就行。摩西举起蛇指着大喊，看看看，就得痊愈。很可能有些人会说，他们的伤太严重了，忘不了。哎，如果他们不能仰望，或者不去仰望，就要死。他们会觉得说这样的话证明他们谦卑，我们病得太重，没法治。但是如果他们真这样，那么不管他们谦卑与否，都要死。听众朋友啊，不要因为虚假的谦卑而失丧，这种谦卑其实是可憎的骄傲。你不是罪恶大的无法得救的罪人，我斗胆说，如果你这么想，就是羞辱基督。所以别让这么罪恶的想法毁了你。可能有其他人说，我们不仰望铜蛇，因为我们只有一点小伤，很快就会痊愈。但是毒蛇咬的一个小伤口也是致命的，即便你的罪只是一个小伤口，其实要大得多，也意味着你要受永刑。所以仰望耶稣，恳请你按着自己的本相仰望耶稣，现在就仰望，望就活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我父亲有治蛇毒的良方，是埃及一位名医给他的，所以我们要照方配药，这样就能治好。如果有哪个被咬的这样做，一定会死，致命的毒液定会毒死他。不管他使用什么灵丹妙药，仰望铜蛇带来生命，拒绝仰望带来死亡。可能有一些绅士在埃及生活时学到了怀疑论的观点，他们很聪明，所以觉得比耶和华的仆人懂得多，所以转身离去，说这种疗法简直荒谬，单单仰望一块铜就能治好蛇咬，这不符合自然法则，所以他们灭亡了。尽管他们博学而聪慧，尽管他们嘲笑神命定的疗法，他们还是灭亡了。整个营地除了单纯聪慧而相信神话语的人都灭亡了。尽管他们的咬伤都很严重，尽管他们的血液因为蛇毒而火烧火燎，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处于完全绝望的状态，但他们一仰望铜蛇，瞬间他们的血液就重新健康的在周身的血管里流淌，他们的力量就复原了，恢复了之前的精力。亲爱的朋友，整个世界除了那些仰望各个他钉十字架的基督之人，无人得救。信靠兼洗礼、兼镇礼、圣礼、仪式、神父、教皇和圣物都是谎言，但只要神的话仍然真实，那么凭信心仰望基督的人就必然永远得救。 我怎样讲述神的这一真理，才能使之更明了？我怎样恳请，才能让你们都信靠基督？我做不到，只祈求圣灵来做，因为他能。这样，你们就会信耶稣，领受永生。三，为什么这么做？当顺服神的旨意。我绝不会耽搁你们了，时间到了，不然我还要回答第三个问题。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仰望？答案就是，神命定以此为唯一的救恩之道。凡顺服经文命令的人，就立即得着救恩，就得救了，他们就能享受信的喜乐平安。但是你们忽视甚至拒绝看神的羔羊之人，毫无疑问必然永远灭亡。出于他无限的怜悯，愿神施恩，确保在座的每个人都不要拒绝信耶稣，而是都仰望他得活，现在活着，活到永远。